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来到我们的真理问答系列。
是，我们在上次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被埋葬呢？答案也非常简洁，就是他被埋葬，证明他确实是死了。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耶稣被埋葬对我们的意义所在。
是啊，耶稣为了救我们的罪人，谦卑顺服至死，这是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来好好体会的意义。
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使徒行传13:29-30说到，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可以说，埋葬不仅是主耶稣死亡的一个明证，也是他降卑的更深一步。我们前面跟大家也分享过，神创造了人，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永生。但是因为我们的罪，人终有一天要被埋葬在坟墓里，这是神定了人堕落的罪。对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圣经也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是人彻底卑微的处境。所以说耶稣基督来为了赎我们的罪，他与我们认同，他也谦卑至死。耶稣降卑到这种程度，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取了我们这种可朽坏的肉身，并且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终让这个身体经历了我们本应该经历的埋葬，他进入了我们最深的黑暗，就是坟墓里，也是为了将我们从那永恒的黑暗中彻底拯救出来。
他为了拯救我们罪人，因为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就是因为亚当犯罪，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啊。
对，
所以死亡是我们人人的定论，就人人都是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按着命定人人皆有一死，所以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罪中的结局。耶稣是圣灵感孕啊，他不是尘土做的，他没有生在罪中，他是个没有罪的人，但是他为了和我们这些在罪中堕落的人有一次神圣的奥秘的联合，就势必一定要谦卑顺服到这样的地步，就是替我们死，进入最深最深的黑暗，从死亡里出来的时候，那一刻才能把我们也从死亡中带出来啊。
所以说，一个没有被确证埋葬的死亡，其复活的宣告就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假设耶稣基督没有被埋葬受死，你要说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定是没有依据的。反之，如果说耶稣基督受死埋葬了，没有复活，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剧的终点。而我们的耶稣，他是认同了我们受死埋葬，实实在在的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所以说这才能够赎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拔出来，又能带给我们永生复活的盼望。
第 第二个意义呢，极其重要，因为这第二个意义是耶稣基督的被埋葬与洗礼相关啊。耶稣基督的埋葬这件事儿是发生在2000年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通过上帝所设立的圣礼，就是洗礼，真实的用在了每一个时代，跨越2000年了呀，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之中。它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凭空想象的遥远历史，而是我们得以脱离罪的权势，活出一个全新的成圣的生命，不可动摇的基础和神学宣告。这个宣告是极其重要的。
对，基督的被埋葬与洗礼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罗马书6:3-4，圣经这样写道：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哥罗西书2:12也有一大段的经文在宣告：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就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节经文再次以最紧密的方式将埋葬和复活这两个概念捆绑在一起。
是的，
埋葬是通向复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对耶稣基督而言，还是对我们信徒的属灵经历而言。一个信徒若想经历与基督同复活的大能，他就必须首先是凭着信心坚定的持续的确认自己那个旧的我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埋葬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对，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常常听到的一个悖论原则，就是向死而生。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实实在在的老我死去，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说，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这个过程，他也透过我们洗礼这个恩典之约的圣礼标记，被直接应用在了我们现今每个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今天教会有弟兄姐妹奉着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名施行合法的洗礼的时候，其实这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公开宣告一个伟大的福音事实，又有一个罪人因着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和他所赐的信心，他的旧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钉死，并且被庄严的彻底的埋葬了。从此以后，受洗的这个人，他是以一个拥有新身份、新生命、新盼望的新造的人，特别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激动和激励的。每每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看着他们浸礼被浸入到水里的那一瞬间，然后牧师再把他们从水里拖起来的时候，每看到这一幕，心里真的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是禁不住想要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哈。确实，我相信那一刻在天上定然也是大大的欢喜的，那一刻也是天上地上一种神圣的奥秘的联合呀。所以其实今天再次回想赐福音书，也那么确切的完全的全备的记录了耶稣基督被埋葬，就是让我们确定的知道他真的死了，被埋葬了。也因此，当圣经中有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信也一同承受这样的恩典，就是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是的，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恩典，特别是他借着十字架，借着他的受死埋葬，将我们从死亡中救赎出来。若非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岂能有新生的生命呢？所以说，这样的真理值得我们常常反复的去思想，特别是在我们生命成长道路上，我们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更要回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里面，知道他已经借着他的死胜过了一切。我们如今活着的是有一个新身份、新生命、新盼望的新造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在成圣的道路上去克服啊我们遇到的这些障碍和问题。
嗯，确实，因为有时候一上升到神学解释啊，神学的一些辩证啊，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啊，好神圣，好奥秘。但如果是我们的眼光时时的回到耶稣基督被埋葬这个历史事实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更稳固，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生在地球上，确实死了，这个被埋葬的所有细节都告诉我们他真的死了。所以当我们再想到他真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可以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我们的信心就活过来了。
对，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重复相同的每一天，努力却无力改变，唯有你，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该柔软却依然自我，总是软弱，恳求你，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一字一句改变我里，生命赐我能力坚守你的真理，活出悔改生命。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拯救，唯靠耶稣基督生命。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昨天呢，有机会和一位90后的年轻人一起午餐、聊天、散步，彼此分享心事。最近他情绪总是暗暗的，聊天之间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孟远姐，为什么我信主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心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最近这段时光好像自己连圣经都读不下去了。”他的特殊情况 是因为到了该进入婚姻的年纪，却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他的母亲也是有些焦急，最近的工作突然间失业，虽然有了一个新的暂时性的工作，但总是前途迷茫，方方面面在生活中都有一些压力。他的父母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生活，并不在他的身边，所以他自己是非常非常孤单的。他已经信主有5年了，听着他问我的问题，我一方面很心疼这个年轻人，另一方面在我心底也是十分的感同身受的。于是我就问他，你现在30多岁的年纪，没有以前20多岁的时候那一份快乐无忧了，这真的是因为你信主以后发生的吗？他仔细想了想，很诚实地告诉我，回想起来信主以前他所有的快乐也都是因为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信主之后，随着对真理越来越认识，对神越来越渴慕，在圣灵保惠师的帮助下，他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多了很多节制，也有了很多辨识力，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做了。可是他也坦诚，当他愿意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却也时常被自己心中的这一份孤单、无助、寂寞、忧伤困住。特别是在2年前他失恋之后，最近的这2年实在是太过孤单，心中失恋的伤好像怎么都走不出来。他也问我，牧原姐，为什么我有了神还不快乐呢？这些问题其实我也都有过。我们在午餐结束之后一起散步，又继续聊了很久。在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各自分开回家。等我到家，发现他给我在微信中道了一声平安，跟我说他已经到家了，并且附上了一张他在回家路上看到的云彩。原来昨天因为我们这里的城市天气阴阴的，还在4点多钟我们散步的时候下了一会儿小雪，然而就在他回家的路上，迎面看到了天上的乌云逐渐散开，散开的乌云之间出现了一道极强极强的光，他把这道光照下来了，跟我说当他看到那一道强光从乌云之间直射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一份幽暗就被神的光一照散掉了，他的心又重新恢复了一些力量，那是一份盼望的力量。所以他跟我说，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心时常还会忧伤，但是当我抬头看到太阳光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爱又温暖地照到了我身上。我看到他的照片还有他附上的文字，好感动啊。就在今天上午我要准备录制今天的路上时光的时候，刚好听到了一首赞美诗，是由我新旋律团队制作的，取自诗篇27篇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所求，也特别将这首歌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我心深处有一处只为你而留，最甜美的地方是你我独处的时候。 My Lord Adonai， 你知我心所求，胜过一切言语，胜过世界的喧嚣。世界争吵，万事混乱，是非不分，仇敌猖狂，人心摇动，声音纷乱，我心只向你呼喊。我愿如大卫一般，只求那一件事，单单一件最宝贵的事，一生一世住在你殿中，宣扬你的荣美，寻求你的面，明白
是观念，不是世界能给我的一切，不是成功，不是明天，我只要住在你里面。不是能力，不是观念，不是世界能给我的一切，不是成功，不是明天，我只要住在你里面。不是能力，不是观念，不是世界能给我的一切，不是成功，不是明天，我只要住在你里面。我愿如大卫一般，只求那一件事，单单一件最宝贵的事，一生一世住在你殿中，称扬你的荣美，寻求你的面，明白你心意，只要你的面，只要你同在。 Deep within my heart, a place reserved for you, this one thing.
无论现在的你心中是满了光还是满了忧伤，是充满喜乐盼望还是深陷绝望的谷底，愿亲爱的圣灵透过这首诗歌可以向你的心说话。节目的最后，我把诗篇27篇读给大家听，愿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肠。诗篇27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